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2年1月获知，中国大陆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山东法轮功学员杨慧霞、周敏被非法判刑，四川女工程师张毅要求行政再审北京高院立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份获知，至少有20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离世，其中辽宁省5人、湖北省5人、吉林省、陕西省、四川省各2人、安徽省、黑龙江、江苏省、内蒙古各1人。这些法轮功学员生前大部分都遭到中共当局绑架、劳教、判刑和洗脑迫害，其中刘希勇、仲淑娟、王庆文在监狱被迫害致死，杨兴业在看守所被迫害致死，黄素兰在派出所被迫害致死，胡彦波在精神病院被迫害致死。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石河村刘希勇老先生遭诬判3年，2021年4月9日冤狱期满，又被炮台派出所和石河派出所警察强行劫持到大连金州三里看守所继续关押迫害。2个多月后，刘希勇被迫害成肺积水，被送到金州医院。后来刘希勇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4年，被劫持到大连市第3监狱。同年12月，刘希勇病情加重，被送进大连中心医院。家属去探视他时，发现刘希勇的手脚脸全肿了，不能自理，口齿不清。监狱方拒绝家属申请保外就医，称不转化刘希勇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他回家，还称如果医院出示病危通知，家属要承担一切医疗费用。12月29日，80岁的刘希勇老人在被非法关押中含冤离世。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法轮功学员黄素兰女士，2022年1月20日前后，在自己家楼下被彭州市警察绑架，被劫持到彭州的某个秘密地点关押审讯。仅仅几天时间，1月23号前后，黄素兰被迫害致死。50岁左右的黄素兰之前身体非常健康，她在被非法秘密关押期间，彭州公安部门使用了怎样的手段，情况待查。辽宁省抚顺70岁的屈彩玲生前遭冤判9年，在看守所、劳教所遭受种种酷刑迫害，多次被迫害至生命垂危，期间遭受暴晒、关铁笼子、打嘴巴子、拽头发、掰腿、扭胳膊、毛巾堵嘴、电击、背靠、脚镣、戴摩托帽、靠铁椅子上、往头上浇凉水等酷刑折磨，并且强行灌食，将插管留在胃里不拔出来，往食物里下药，牙齿被打掉2颗。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泰安市法轮功学员杨慧霞、周敏于去年下半年分别被泰山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和5年，并已于2021年底被劫持到山东省女子监狱。杨慧霞女士今年59岁，是泰安市第二中学退休教师，她对工作兢兢业业，淡泊名利，一心于人，在校内外有口皆碑。杨慧霞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非法拘留。2020年11月，杨慧霞被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派出所警察绑架，之后被非法抄家。杨慧霞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新泰市看守所、泰安市看守所。2021年9月，杨慧霞被泰山市法院非法判刑4年。杨慧霞不服判决，上诉到泰安市中级法院，后被非法裁定维持原判。周明女士今年67岁，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被中共当局非法劳教3次，非法判刑1次，累计冤狱10多年。2020年11月，泰山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和戴宗坊派出所的十几个警察撬门闯入周敏家中，将她强行绑架，家中所有的法轮功书籍、电脑、打印机等私人物品被抢走。周敏先后被非法关押在新泰市看守所、泰安市看守所。2021年7月，周敏在泰安市看守所 被泰山区法院通过视频非法庭审。之后周敏被非法判刑五年，周敏不服判决，上诉到泰安市中级法院，后被非法裁定维持原判。据明慧网报道，2022年1月12日，北京市高级法院发函告知法轮功学员张毅，他的再审申请已经由北京高院立案受理。张毅女士原是四川省凉山州公路工程造价管理站的工程师，2015年被法院以与法轮功学员聚会为由非法判刑三年，并处罚金一万元，在成都女子监狱受尽残酷折磨。张毅出狱后发现自己已被单位无理开除，之前的23年工龄被清零，已经到50岁可以领退休养老金的年龄，养老金却被非法剥夺，张毅面临生存危机。2020年5月，张毅向国家人社部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规范性文件，便于自己申请退休做参考，国家人社部拒不提供。张毅认为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侵害，向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起诉，后上诉到北京高级法院。2021年7月，北京市高级法院驳回上诉，维持一审裁定。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和北京高级法院的行政网判严重侵犯了张毅的合法权益。张毅向中纪委和北京市最高法院等部门举报，控告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和北京高级法院的相关法官行政网判。同时，张毅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法院第五巡回法庭递交了再审申请书。2022年1月12日，张毅收到北京市高级法院回复，再审申请已被立案受理。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45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明慧广播电台呼唤善良与真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成立于2005年底的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16年里，将明慧网上各类文章及其刊登，经过整理归类以及改写，用广播的方式呈现给听众，让听众们能更全面地得益于明慧网的文章，对一些不方便阅读的听众而言更是难得的福音。一位北美的听众投书明慧网时写道，我把明慧广播程序安装在手机上，开车的时候，做家务的时候，我都打开听，其中的政法修炼交流、明慧大陆法会还有易师恩使我受益太多了。实际上收听明慧广播的听众都有类似的感受。为了让大家更进一步了解明慧广播，记者采访了明慧广播的负责人。据明慧广播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在明慧广播上可收听到的节目包括海外消息、大陆消息、大法红传故事、易师恩、修炼故事、正法修炼交流选编、明慧大陆法会、法轮大法日专辑、小弟子修炼园地，还有传统文化、善恶一念间等栏目。内容涵盖关于法轮功真相的介绍，国内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海外学员反迫害的各种活动，以及修炼人是如何知晓法轮大法，如何开始遵循真善人去生活的故事。也有许多人在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后转危为安的奇特经历。明慧广播负责人还透露，收听广播的听众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从2020年10月开始，明慧广播再次开通对华广播的短波节目。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至6点，在开通的短波频率上，可以听到悠扬的音乐及平和的话语。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在中国大陆地区的听众可以通过翻墙软件访问明慧广播网，或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海外的民众除了浏览网页外，也可以透过智能手机下载明慧广播电台的手机程序收听，在苹果商店或谷歌商店搜索明慧 Radio 或明慧广播。出于安全考虑，这个软件只供海外听众使用，建议身在中国大陆的听众不要安装使用。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剧院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124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中每个人都面临着考试》，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23日。昨晚女儿和我说了她最近做的一个梦，她正在考试，试卷中的前半部分她都是画勾，可是后半部分她都不会答，最后突然试卷变成了英语，连他自己这个英语专业的都看不懂。梦中的情景让他回想自己的修炼过程，前几年还算过得去，这几年由于各种原因与干扰，他修得越来越差劲。他说，即使这样，师尊仍然没有放弃我，好几次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只要一求师父静下来念九字真言，很快就会改变，而且很多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只要一求师父，很快就解决了。丈夫同修说，他自己不努力，给师父增添麻烦，同时也觉得师父为什么这么偏爱他。其实很多同修都做过考试的梦，等于是师父着急，用梦的形式明明白白在点化你。有的人从此精进起来，有的人则把它当作一般的梦就过去了。我也曾做过考试的梦，也有过当时重视起来了，精进一阵子，时间一长又疲沓下来了。女儿做了这样的梦，又把她讲给了我，不就是师父慈悲在点化她时，同时借她的嘴在点化我吗？师父真是为了度弟子操尽了心呐。想到此，就为自己不精进特别难过。修炼中，每个人都面临着考试，而且修炼中的每一步都必须做好，达到标准才能及格或达到满分，差一步也不能圆满。同修们真得重视起来，千万不能把它当作一个普普通通的梦，这是师父慈悲用梦的形式在点化我们精进呢。一点感悟，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追讨养老金诉讼中证实法》，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1号。我是一名早期得法的大法弟子，1969年参加工作，2012年退休，1992年参保至2007年，我已经按时足额缴纳完毕社会保险。2003年至2017年，由于修炼法轮大法被枉法裁决服刑，由于被非法判刑，社保局剥夺我的养老金领取资格，并责令我退还已经领取的养老金30万元。对于这种邪恶的经济迫害，我决定拿起法律武器，通过诉讼程序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一、突破立案关。 进入法律程序很难，立案就是一关。作为立案申请人，第一步就是向社保部门递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被申请人20天不予答复，对于社保逾期不予回复的行政行为，我选择了诉讼，首先去法院立案。立案大厅总是人满为患，工作人员以各种理由拒绝受理我的起诉。我采用网上立案的方式，第一次上网审查不合格，审查意见其他。我改动诉讼状后第二次上网，依旧审查不合格，审查意见其他。第三次上网还是审查不合格，审查意见其他。那么其他指的是什么？没法弄明白。再次回到立案大厅，厅长查看状子，还讲什么立法法，原来是法轮功，法轮功是某教，你还练？我平心静气地讲，法轮功是正法，教人重德行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根本就没有法轮功。厅长不等我说下去，转身拿出手机换来几名法警。你敢到法院宣传法轮功？那架势要把我带走。我说我是来立案的，你们厅长问我能不回答吗？他们找不到带走我的理由，留下一句，记住，这里不准你讲法轮功。我起了个大早，碰到不讲理的法官，这个案子暂时是立不成了。立案不成，我转向行政复议。我向人事局邮递行政复议申请书，要求确认被申请人擅自扣发追索申请人养老金的行为超越职权，违反宪法、立法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规定，要求立即支付非法扣发的养老金。复议时间为60天，只能耐心等待。3月份，行政复议作出决定，责令被申请人社保局在法定时限内履行政府公开信息法定职责，对复议申请要求却只字不提。信息公开的目的就是复议机关要对提供这些文件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纠正剥夺养老金的违法行为，以确认被申请人是否在依法行政。人社局只做了要求被申请人履行政府信息公开，而被申请人自始至终没有提供政府信息。我被扣发养老金已经过半年，社保第一次送达退还违规领取的养老待遇通知书，同时告知我的案卷移交劳动保障监察，由其作出处理决定。为了创造立案条件，我一次次去检察院，检察院一次次的推脱，还是不做行政处理决定。处理决定可作为立案的证据，对于我的立案很重要。监察说，你得找社保局，我们说的不算。社保局却说，案子已经交到监察，你找监察好了。就这样推来推去的，最后监察当场与社保局通话，社保局回答我的案卷已经交到中级法院，听候处理。这里有多少猫腻，真假不辨。又是2个月过去了，我没有收到中院的传票，也一直未收到具有可诉行为的行政处理决定书。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不能止步于此，我要排除一切干扰，坚定正念，否定扣发退还冤狱期间的养老金这种经济迫害，继续在诉讼道路上正实法，捍卫自己的权利。根据宪法、劳动法、社会保险法等规定，退休职工服刑期间照样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无需退还。社保局无权规定享受基本养老金人员服刑期间不给发基本养老金，此规定与上位法相抵触而无效，这种违宪的行为我们是不能认可的。只要我们走得正，一切由师父说的算。我虔诚地祈求师父为弟子做主，闯过立案这一关。六安花明在师尊的点化下，在公益论坛同修的全力支持帮助下，我向社保递交依法支付养老金申请书，向人社局递交履职申请书。我最后只取得了人社局一纸决定，撤销我的退休资格。这邪恶的结果实在让人震惊，虽然如此，却为我创造了具有可诉的立案条件。一年来，我在破除了旧势力对大法弟子的经济迫害中，没有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不屈不挠，坚持不懈，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在师尊的保护下突破立案关。我将人社局告上法庭， 要求他们撤销我退休资格的决定。二、诉讼辩论。开庭当天风和日丽，同修们也都发正念，清除邪恶。庭审中受到了师尊和同修们的加持，我从法律、事实、程序各个方面发表我的辩论意见。审判大厅静得出奇，只有我的声音环绕在审判厅，引起人们深深的思考。被告也在思考，这是正义的呼唤，这是法的力量，师父时刻都在身边保护着我们。被告答辩所依据的全是通知，不讲通知以外的任何法律，唯一引用的社会保险法却是断章取义的第16条规定，参加社会保险的企业和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按月领取养老金。而以下部分却不提，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15年的，可缴费至满15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此条规定明确，退休人员按月领取养老金根本就没有除外的规定，即退休职工服刑期间也照样享受养老金待遇。至于服刑期间缴纳社保属于违规缴费一托词，根本就没有法律依据。法律并未禁止服刑期间缴纳社保，更不存在隐瞒问题。因为养老金是属于个人的合法财产，不需要报备。辩论结束时，审判长对被告说，你们做得太过分了，你们调解调解，解决点实际问题。你们是有责任的，与领导汇报此事，你们得让人生活啊。被告代理人也悄悄说，看来是我们错了。被告沉默了，没再发表辩论意见，庭审结束了。三、判决。一、经过法庭的调查审理，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70条六项之决定，撤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2021年8月作出的撤销我退休资格的决定。二、责令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于本裁决生效之日起，在60日内重新作出行政行为。案件受理费由被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15日之内递交上诉状。上诉期满，被告人社局并没有上诉，法官告知此案已结束。回想这次诉讼人社局的行政行为，依据的通知、某函等文件都不是法律、行政法规，人社局不能依据这些文件做出撤销我的退休资格行政行为，人社局也没有任何理由剥夺我已经取得的领取养老金资格。我实际缴纳完毕了社会保险，人社局没有任何理由不予认定。于法、于理、于情，我都应该胜诉。这次庭审其实是一场正邪较量，在师父和同修们的加持下，正义战胜了邪恶。破除经济迫害、追讨养老金的官司还没有结束，但在这过程中，我不断正视大法，修炼自己。无论路多么难走，只要走正，就会不断提高。感谢师尊给弟子安排了一次修炼与提升的机会。师父在致加拿大法会中说，大家把剩下的事做好，用你无悔的修炼过程走向未来，祝你们会有所悟，会有所成。信大法，相信师尊，希望我们都能走正自己的路，正视大法。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过21年风雨路，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月31日。我是1998年底听说邻村的一个大姐要来邻居家教功，我问什么功，他们说法轮功，我一听我也要学。那时的我经常生病，头痛、胃痛、胃胀、腹泻，腹部有一长条硬块，浑身不舒服，30几岁的人正值年轻，整天无精打采，成天吃药。去过多家医院、私人诊所，身体也未见好转。之前大概在1996年，有朋友借给我一本《转法轮》， 随意的看了几页就放了起来，一直也没有看下去，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练气功。听说我们当地没有教的，只有北京才有，就放弃了。通过学法练功，才明白师父一直没有放弃我，开始给我净化身体。变了一宿的农鞋，一晚不知去了厕所多少次，从此腹部的长条硬块神奇般的消失了，腹部也不痛了，也没吃一粒药，没打一针，整个人像变了一个人，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有一次在我们村集体弘法后，切切实实地感到小腹有法轮的旋转，那飞快转动的法轮都能听到沙沙旋转声，原来师父讲的都是真的。第一部分，师父帮我请回大法书。在我们当地，那时大法书还少，同学们没书，我就去临县请书。只听说在大街上有个练功点，姓名、电话、具体住址都不知道。我想我一定能把大法书请回来，骑上自行车就去了，结果一路顺风，没有打听一个人，直接把自行车停在了练功点的门口，把书请了回来。回想起来真是神奇，师父看我有一颗坚定的心，时刻在帮弟子呀。第二部分，师父点悟从忍做起。还有一次去邻村，有事找交工的大姐，头天晚上刚刚下过一场大雨，早晨的阳光照在田野上，空气也格外清新，路旁的水沟里有块鸡蛋大小的石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格外的耀眼。我随手拿在手里不停地翻转，突然看到那上边清清楚楚刻着一个忍字。我当时非常激动，师父看到我脾气不好，再用这种方式点悟弟子忍苦精进，这块石头至今我还珍藏着。第三部分，组织练功点教大家练功。后来在我们家组织了练功点，每天晚上教大家练功，因为老年人多，就分了两个练功点，我就拎着录音机去那一个练功点，当起了义务辅导员。通过学法练功，大家身心变化很大，多数人达到了无病一身轻，明白了怎样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也出现了很多神奇事，在这里就不再一一例举了。地里的活原先整天干不完，自打我家组织了练功点，每天的活不知不觉的早早的干完了，一点不觉得累，轻松自在，什么事也耽误不了，真是体会到了修炼的殊胜美好，每天都沉浸在幸福之中。第四部分，修炼后心性得到提高，把失物归还失主。春天农村的地里活多，有一次我正在干活，抬头看到一个三马车送货的拉了一车化肥，拐弯时从车上掉下一袋化肥，我喊他，他听不到，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活跑了过去。这时从一辆汽车上下来两个人，要把化肥抬走，我和他们说明情况，背上化肥就追。因农村土路不太好走，他开车出去三四百米我才追上。说来也奇怪，100斤的化肥我很轻松地扛在肩上，一点也不觉得重，远远地跑着追上了三马车。那人从车上下来，惊奇地上下打量着我，然后递过来一根烟，见我不接又递过来整包烟，我谢绝他的烟后让他快走吧，他站在那里还是不走，觉得不可思议。我见状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快去给人家送去吧，要是别人才不会扛着化肥追你呢。他听明白后高兴地开车走了。第五部分，风云突变，江魔打压正信。1999年江氏集团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一时间黑云压境，好多人因害怕被打压不学不练了，我也不知所措，可兼修大法的心不变，好多人被邪党送去洗脑班，从洗脑班回来后不久，有同修老远来找到我，和我交流。我们一直认为，这么好的法，这么好的功，不让学，不让练，做好人被打压，说真话都要被迫害。我们做好人没有错，从此我们开始反迫害，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大法是返本归真的高德大法。我们经常出去发资料、光盘，救度那些被谎言毒害的世人。第六部分，正念解体唱红歌，清除邪恶展板。自从《九评共产党》一书出来后，让我们彻底认清共产党的真面目， 共产党是魔鬼，是祸害人类的根源。好多世人是被欺骗的，是看不清的。前几年协党组织各村唱红歌，搞红歌赛，就在我家附近。我妻子听说后，我们开始发正念，用师父给予我们的神通法力解体这些毒害世人的邪恶因素。只两天时间，就有人找到这些人，不许他们再排练，不许他们唱红歌。就这样，这场唱红歌的闹剧被解体了。大街上常常出现邪恶毒害众生的标语，有一次贴了个像门一样大的邪恶展板，我看到后心里很不舒服，我和妻子商议发正念把它清除掉。这天我们赶集从那儿路过，我们同时发出强大的正念清除它。等我们赶集回来，那块展板就不见了。表现在这个空间是今天下了一场雨。没几天，不远处的墙上又出现了一块绿色的邪恶展板，我们又开始发正念，结果第二天就没有了。第七部分，为明白真相的众生而高兴。因生活所迫，我去天津打工。修炼人到哪里都要按真善人做一个好人，工作实实在在，认真负责，从不挑肥拣瘦，时间长了得到领导和同事的信赖和好评。我经常和他们讲真相，告诉他们大法的美好，共党的邪恶，劝有缘人三退保平安。有一次和一个同事讲真相，他原先当过警察，他听明白后高兴地一边跑一边跳着，一边举着拳头高喊，我要退党，我要退党。我真为这个生命得救而高兴。初夏有一天，我刚加完夜班，乡派出所和政法委的人到天津强行把我绑架到拘留所，在那里关押了十多天。被关押的还有好多同修，有的被打得身上青一块紫一块，我看到后很是伤心。在那里我们相互鼓励，背诵师父的诗词，他们逼迫家人交了近千元才得以回家。乡干部、村干部经常到家中骚扰恐吓，当时没有认识到修炼的严肃性，还违心地签了字，写了不练功的保证，明白后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大法。后来才声明一切不符合法的行为作废。第八部分，建资料点，救度更多众生。农村的资料很少，都是外地同修跑很远的路送来。在同修们的帮助下，我家也开了一朵小花，开始做资料救人。刚开始电脑鼠标都不会用，有了问题还要找同修解决。和同修接触多了，交流中知道了应该多学法，多发正念，有了问题向内找，求师父，很轻易的就解决了。真正的体会到了有师在，有法在，无所不能。我地区有一老年女同修，80多岁，学大法后耳不聋眼不花。老年同修没读过书，都是老伴一个一个字教他。老同修也很用心，后来所有的大法书都能读下来，做救人的事从不懈怠。老同修说他开了天目，能看到头上的三朵花，看到自己的工住，真是美妙。这更增加了我给他每周送资料的信心，也让我看到了自己修炼的差距。修炼不论年纪大小。2021年3月的一天晚上，乡政府、派出所协同村干部约30多人来非法抄家，我不停地发正念，邻居同修听到后也发正念。他们进门后到处翻，有两个人还拿着强光手电打开柜子，因平时学的大法书都在里面，可就是看不到。从外面找到了一本明慧期刊，有人喊找到证据了，还抢走了师父的法相。我们发正念，有多少书也不能成为迫害我们的证据。我知道是师父在保护弟子。我说你们私闯民宅，非法搜查，执法犯法，并拿笔要记录他们的名字，他们都走了。我很伤心，我知道是弟子没有做好，被邪恶迫害，是师父替我们承担一切，清除了另外空间的邪恶。溯江后不久，610伙同乡派出所警察6-7人来到我家，说有点事。我问他们找我是为溯江的事吧，他们愣了一下，坐定后就要做笔录。我告诉他们我不给签字，也不会给你按手印。警察点头同意了，他们清楚，否则怕我不回答他们的问题。我让他们看了我手机的信息，那是最高检察院立案回复的信息，并告诉他们 当年5月1日两高的有案必立，有诉必理。领头的610人员当时就不再问素江的事了，接着问我是否还练法轮功，我说练。他说你知道那是某教不？我正告他们，到目前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有一条法律认定练法轮功犯法，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这时从外边串进来一个年轻人要说服我，接着又进来一个，我说刚才的话你们都听到了吧，如果不懂法律就不要乱说。他俩都蔫蔫地站着，刚才的邪劲儿都没了，有一个就到外边去了。610人员还不甘心，要我打开柜子搜查，我严厉告诉他没有搜查证就是违法的。他拿来准备好的保证书让我签字，被我拒绝了。家人也拿着手机要照他们，他们赶紧起身走了，临走时拿走了我写给他们的反迫害的法律条文。通过发生的这些事，我们大法弟子也应该多了解一下中国的法律，拿起法律武器反迫害，不要一味的在默认承受。因为很多的邪党人员他们也不懂法律，只是一味的执行上级的命令，最后害了他们自己。要写的事还有很多，在二十几年的修炼路上，一路走来有过欣喜，也有过悲伤。只要我们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多找自己的不足，就一定会清除迫害，走好我们大法弟子正实法的路。让我们更加努力，在最后的路上多多的救人，完成我们的史前大愿。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回忆参加师父传法班的日子，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30日。在我八九岁的时候，也就是60年前，那时候我奶奶有60多岁吧，就经常教育我们要修好，不修好将来你们都留不下，大瘟疫来了都得瘟死你们，特别是哪个孩子惹他生气了，骂完了他干活的时候就开始给我们讲，将来有活佛下世救人，你们都修好吧，要不你们都该没有命了，你们10个8个都剩不下，这场瘟疫你们保证都能摊上，修好了能剩4个。那说的可厉害了，好像我们一个都不剩了似的。我奶奶说的是都有了，我奶奶家供个大铜佛，就在我爷爷疯的时候供的，他说快了，快打倒牛鬼蛇神了，我砸了卖铜，然后我们就用砸树干用的石头滚砸了，人家收铜的时候就买了。红卫兵来我们老李家要铜佛的时候，我奶奶提前砸了，没要着走了。我奶奶有时候跟我老姑闲唠嗑的时候就说，戏台底下没有人，都是驴头马面，都不是人。我爸爸哥4个，我老姑是老小，跟我老姑父结婚以后，老姑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孩，我老婶帮着带大的女孩，我老姑带小的。大概是1993年吧，
那年老姑的二姑娘有病，就在北京住院了，一检查是喉癌，能隔有四五个月吧。老姑看到二姑娘那是啥心情啊，一看姑娘要死了，要不行了，就在那陪着她。老姑是正月的时候去的，三月的时候老姑就得法了。在北京，老姑是租的房子，邻居老太太问老姑的二女儿得的是啥病，我老姑说是喉癌，老太太就说，老妹子有个大师传法，祛病健身可快了，你去吧，把你姑娘领着参加学习班去吧。我老姑就问她，那老姐姐那大师姓啥呀，叫什么名字？那个老太太说，叫法轮功，这个老师姓李，叫李洪志。我老姑就说，那我可得学去，这是活佛呀，活佛下世。那个老太太说，我也不懂活佛，那个传法的师傅可好了，面相可好了，可祥和了。我老姑说，我妈从小就教育我们说活佛下来救人呐。我老姑就要领她姑娘去参加，我老姑的女婿好像是军队的什么官，就不信。我老姑就说，你得信，不信不行，从小我妈就教育我们说活佛下世救人，你有钱我没钱，我可得领我姑娘去。我老姑领她姑娘在北京参加完四个班之后，她姑娘喉癌就好了。之后我老姑找我们老王家这帮，我老姑父就找他老李家那帮。我老姑就说，都去吧，都听法去吧，这可是活佛呀，咱们都有这个根基。我老姑可支持我们学法了，这可是佛法啊，都学法了，人心都向善了，来了大劫难，好保平安呐。后来奶奶去世以后就没人讲了，就是在奶奶说话不清楚的时候还经常说修好修好的呢。我住在农村，那时老伴走了，一个人带着四个孩子，还养了很多牛，活很多很累，活得也很辛苦。在农村说三道四的人大有人在，做什么都很小心，生怕有人说闲话。我老姑说，你也去学法去吧。我说，不行，我活太多，事儿太多，孩子放不下。我老姑说，你去吧，不去不行，去了没有想不开的事儿，保证你心里可敞亮了。就这样，老姑给我在哈尔滨报了名。那次师傅在哈尔滨办班，可那次正好赶上涨大水，我们这儿有个大河隔着过不去，我不敢趟河，我就没去参加。这次在延吉师傅办班，我老姑说，这次你可得去，再不去就没机会了。还有一次在广州，那你就更不能去了，又坐飞机啥的，太远。再以后大师就不办学习班了。我说，那去哪儿整钱呀，没钱咋去呀。那时候真穷啊，真没钱呐。我跟我老姑说，我手里有二十，加上孩子那二十，才四十多。我说，那得几百呀。我老姑说，你们拿个路费钱吃饭钱就行了，再找个地方住。就这样，我老姑把她卖冰棍的钱，也是养老的钱，给我了二百。她说，啥时候有啥时候还。到了延吉要下车的时候，我弟弟问我，姐，下车你吃点啥呀？我说，吃点大碗面吧。哎呀，这么大一碗面，稀溜溜的，就得五块钱，吃完这个后悔呀，要买馒头能买多少个呢，太贵了。以后我们看啥啥都贵，我们就买馒头了，酱油泡大头菜。我们这沾亲带故的六七个人，还有个带孩子的，城里的外甥媳妇带的咸鸭蛋不少，也啃没了，吃了十多天咸盐拌大头菜。我表妹能冲碗豆奶吃着馒头，条件比我们好啊。我们可倒好，有时喝点水凑合馒头吃。参加学法班六天之后， 休息的时候，我大兄弟就问我，姐，你不惦记家吗？说来也怪，我咋心里什么都没有呢？真不惦记。你说我才想起来。我大兄弟说，你可真行啊。我心里一点牵肠挂肚的想法都没有，家里养了好几头牛，孩子一个16岁的，一个14岁的，还有一个21的二姑娘，还怀着孩子，挺笨拙的，起身坐下都得需要人帮着的。看见师父往会场走的时候，大家眼睛都瞅直了似的，就盼着师父，能看见师父，眼泪不知不觉的就流下来了，控制不了，真想到师父跟前说说心里话。当时用人心想，也没悟性，我们条件不好又没钱的，穿的又不好，不敢到师父跟前，看人家有条件的到师父跟前又能说上话，就觉得自己卑微，就老远看着吧。在会场上，师父给我们清理身体，让我们配合跺脚，或想自己家人也行，都有啥病，在心里想一下。我就想，我家孩子他爸要是活着多好，这不就好了吗？师父就给治好了。我当时不是因为自己有病才去听法的，我没有病，可能干活了。我家孩子的爸去世之后，为了他就供了一个黄纸黑字的玩意儿，现在一想就是胡黄白柳的东西。当时师父让我们跺脚3次，我就想能把那个东西清理掉就行，我一直就嫌弃那些玩意儿。在商场，我有一次看到师父了，师父去买笔，师父高高大大的，可和蔼了，工作人员不咋在跟前，到师父身边也挺容易的，我们离得不太远，真想到师父身边去看看师父，说说话。但转念又一想，自己是平常老百姓，不敢去，就直眼瞅着没去。回来之后这个后悔呀，都碰到师父了，咋就不打声招呼呢？大会场可高可大了，我们离得很远，那时候也没有什么先进设备，就是有一张桌子，师父坐在中间讲课，上面有一瓶矿泉水，师父一口没喝。我就看见师父教我们动作的时候还是在平地上，见着的师父和台上一样高，一点看不出来小。等到是学员教功的时候，那可小可小了，因为离得远呐。为什么师父还是那么高大呢？就想师父不是一般人呐，真是活佛呀。那次延吉讲法有5000多人，我们全家有41张门票，师父讲法听着真好，可我不怎么领会。听完课之后，我们7、8个人，有我表妹、我弟弟、外甥媳妇儿，还有我叔伯姐姐妹妹，课后就跟我们引导引导说说，人家都参加好几个班了。我老姑的二女儿癌症好了以后，就一直跟着师父班。我们那个屯儿有17、8个人跟我一起练法轮功，3、4个人有点小学文化，书念的顺溜点的，剩下的都念得磕磕巴巴的，文化程度不高，都不识字儿。我也不认识几个字儿，端起书来就看见白纸黑字儿，但是还是撂不下。我老姑那时组织大家学法，可我老姑也不识字儿，就是着急，看进去就像是心宽敞似的，一天干活累得不像样不像样的，忙忙叨叨的，看了书就好像不累了。我老姑说，这没文化可真难整，都不识字儿。后来我不认识的字儿就记在手上，上大街上问，练功起早贪黑的，学法就听录音带，背论语，背5套功法口诀。我修炼法轮功有3年时间就开始打压了。我们那个大队官是好人，我参加班回来就跟他讲了法轮功。大队官说，我们这个大队有不少练法轮功的。大队官跟收书的人说，你可得好好说呀，你不能说都拿出来把书都交出来， 你就让他们挑不好的录音带什么的，给你应付应付事儿就行了。你不兴朝人啥都要，这可是佛法呀。大队官回来就跟我讲了，我对他说，只要你学好，你一说，咱屯儿都能练法轮功。后来大队官得癌症了，我跟他讲，大师讲课的时候高高大大的，别人就很小。大队官说，听你说的这个意思呀，别看我没去，你瞅别人在讲台上都小了，就大师那么高大，旁人能那么样吗？那就得是活佛。我说，你学呗，我有大师的著作《转法轮》，主要是这本书。他说，哪天你给我拿来，我看看。他四五天就看了一遍，他说，这书可好了，咋这么好呢？真好。邪党打压迫害以后有六七年，我就不咋练了，去城里看孩子。那块人生地不熟的，碰不到同修，就是碰到了学了几天就不让去了，害怕呗。但是没说不学了，就知道法好，就是精进不起来呀。没有环境，也不识字儿，常人事也多，就懈怠了。有时我跟我老婶凑到一块练练功，我老婶也不识字，就让我兄弟媳妇儿给念一段。哎呀，念一段听听就得了，别念了，人家兄弟媳妇儿也不学呀，就给我们娘俩放录音听，就是听。我是在老家的城里讲真相，碰到跟我讲真相的同修才联系上的。我说，我也学法轮功，我也是同修。后来在他的帮助下参加了小组学法，还有别的同修一句一句教我念，现在基本上转法轮我都能念下来了，就是各地讲法没有系统的学一遍，有个别的也是别的同修念给我听的。同修跟我说了师父的一句法，师父在经文《猛鹤》中说，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才能圆满。我听了同修跟我说的这句法后，我想我得开始精进了，我得跟师父回家。就是看孩子的时候，正月的时候吧，我让儿子把孙子给他姥姥带，我想轻松几天，让他们待到过十五再回来。家里烧炉子，自己把转法轮拿出来了，看呐，能看几页就看几页，练完功我就自己看。房子有六十多平，看完书是晚上八点多了，一看炉子火红乎乎的，就倒下睡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煤烟中毒了。哎呀，学法可真好，这要不是师父保护，那说不上啥样了。不知道自己咋爬出去的，走廊、客厅，然后是厨房，挺远的，还上了一次大厕，咋回来的也不知道，迷迷糊糊的看客厅的钟，是早上四点多了，在客厅地上倒着呢，就感觉这么冷呢，就我自己从厕所回来就倒到客厅了。我就给我儿子打电话，我兄弟跟兄弟媳妇儿都来了，看我在床上坐着呢。我说，我好像煤烟中毒了，我说幸亏我学法轮功，要不我死了都不知道。我儿子回来也问我，妈，你咋的了？我说，我煤烟中毒了，我好像死了一宿，啥也不知道了。炉子我没插插板呀，红火的呀，咋还有烟呢？要不下地，要不走，要不在客厅，这个门还是关着的，就这么一个炕，那不就是个死啊。我知道大法师父救了我，学法多好啊。从儿子家回来我就想，练功听录音带就行，端起书本学法，一点念不成句，急呀。但是我记着师父在经文《猛鹤》中的这句法，师父讲，大法弟子以法为师，初心不改。我想我要有这样的心，我要更加精进呐。
这一期的《忆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首江敏演唱的歌曲《得度》。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13日在中国大陆传出，至今已红传到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游行队伍中不同族裔的人修炼。真善忍的法理使上亿的法轮功学员身心受益，他们都无比珍惜自己得法修炼的机缘，并为与法轮大法结缘而倍感幸运。歌词是这样写的：落入凡间深处，迷失不知归路，辗转千百年，幸遇师尊普度，得度得度，切莫机缘再误。下面就请听由塞班岛大法弟子作词，修月作曲，江敏为我们演唱的歌曲《得度》。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